教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要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啊，我们一起为了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带着敬畏的心，寻求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同心合一的仰望你。主啊，你把你的圣言赐给我们，你把你的灵赐给我们，愿意天父在这个时候你在我们当中做你奇妙的工作，使用孩子这个软弱的无用的仆人，以你的宝血来洁净，你的能力来遮盖，为了你的儿女的缘故，能够将你的圣言传递出去，让你儿女能够得着你的话，让他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能够完成牧养责任的牧者啊，这个题目很长哈。那在这个题目的里面呢，有一些的词是讲到能够完成牧养责任的。那牧养有责任，要能够完成的，那有这么几个定语在这个里面。那这是一个很显然的一个道理，因为称为牧者的人未必能够真正完成牧养的责任。那作为教会，作为牧养的人，作为被牧养的人，能够明白什么样的牧者能够真正完成这个牧养的责任，都是非常的重要。那牧者如何认识有关这方面的真理，他就会如何的去牧养。信徒如何认识有关牧者的牧养责任，就会如何的接受牧养。那这样的教会就会在这样的认识的里面被建立，就决定这个教会的灵性，也决定信徒的灵命的情况。在提摩太前书4:6，保罗教导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很显然，有关牧养的这个事情，它有非常重要的严重性和救恩相连的这种的关系。你是否能够得着真正的牧养，牧者是否能够真正尽了牧养的责任，都很重要。那我选这个题目呢，有一点点和我们教会关联。那我们今年呢，开始有两位将要踏上全职服事的这个道路。一位是江永弟兄啊，他是做 intern pastor， 做我们教会的实习传道。那另外一位，我们执事会刚刚通过的，我们有一位全时间的神学生，也开始在教会里面有这样一个预备啊，潘弟兄啊，已经在讲台上做过很多次服事了。那作为教会要有新的牧者兴起来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么作为牧者，我们的责任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完成这个牧养的责任，那这一点就是相当的重要。关于这方面的认识啊，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在很多教会的里面未必都有足够的清楚，可能有一些的误解，可能有一些的错误。那怎么认识牧养的责任？是不是来到教会只是供应啊信徒的需要，关心心理的需要？那这个好像社工啊，社会的这个心理咨询一样，是这样吗？还是说带领教会做大项目，好像世俗的这个CEO 总经理一样？或者说带领教会信徒活动、聚餐、郊游，彼此帮助，好像社会社交社团一样啊？也有这样认为说要去带领信徒传福音，让更多的慕道友能够信主。也有的认为啊，要带领这个教会参加社会的赈灾扶贫，好像慈善机构一样。甚至还有认为呢，应当参政， 加入政党，改良社会，那这些的认识都会影响到他的牧养，也会影响到整个教会建立的方向。那作为牧者，他的牧养责任到底在哪里？作为信徒，你应当得到什么样的牧养？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从圣经的里面能够清楚，能够明白，这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和各位的得救有直接的关系。你必须要认清楚这个问题，那对于牧者来说也是必须要认清楚的问题，也和我们的得救有关系。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彼得就教导有关这方面的真理。在彼得前书五章第一节，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那这一段的经文是对牧者讲的，那牧者能够完成他的牧养的责任的第一样首要的，他必须有长老的成熟的灵命，是神所呼召出来做教会的属灵带领者的，这是第一样。后面二到三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管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能够完成牧养责任的第二样，是你要专心在教会信徒的牧养上，然后以这样的生命状态，以这样的灵命的状态去履行教导牧养的责任，成为信徒的真正的照管者，这是第二样。后面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要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那这句经文所指出来的方向是，那个能够牧养信徒的人，他自己必须要警醒主的再来，他要活在那个永恒的盼望的里面，替自己警醒，替信徒警醒，要确定要带领信徒走天国的道路，成为信徒行走天路的守望者。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彼得前书，那彼得前书的主题叫做坚定救恩的盼望。那在这个主题的里面，彼得劝勉所有的信徒，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是确实的，我们要存着那个活泼的盼望，经历试炼，建立那个宝贵的信心，然后最终得着那个信心的果效，叫做灵魂的救恩。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要追求圣洁，要建立信徒的生命，好配得那个恩典。因为上帝拣选人是要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怎么样能够这样去做呢？要效法基督他的受苦，要把我们所有的信仰实践在我们的家庭教会侍奉的里面。那到五章末了的时候，这段经文是专门针对教会做牧者的，你如何去牧养这些的信徒，好叫他们能够实现前面彼得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所讲的有关信徒生命的建立。那这个是上帝设立牧者赐给教会的非常重要的那个意义，是要他完成对信徒牧养的责任。那这个是五章这段经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五章第一节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那这个劝慰是对做牧者做长老的，那我做长老的。那在这个里面啊，我需要稍微强调一下长老这个词。长老这个词呢，希腊文叫做 presbyteros 这个词。这个词呢是讲到彼得他自己的身份，也讲到彼得自己的职分。在圣经的里面，长老和牧者是一个意思。牧者就是长老，长老也是牧者。使徒约翰、雅各、保罗、提摩太、提多，他们都是牧者，他们也都是长老。那有什么区别呢？牧者是指他的职分是牧养教会的， 长老是指他的灵命的成熟度。因为在保罗带领提摩太这段过程的里面，提多保提摩太都是年轻人的，那他们一样的做长老，担任牧者的职分，所以长老未必长得老啊，也未必是资格老。长老是他有成熟的灵命，足够完成这个牧养的责任。那在中文的这个语境的里面呢，翻译成牧师。那这个牧师到底怎么来的，我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因为这个是有一点重要的哈。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在整本圣经的里面，只有这一段经文提到牧师这个词。那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词呢，是讲到长老有两种的责任，这两种责任包括牧养和教导。牧师这个词，它原文呢叫做 pay many 这个词，它是指牧羊人。应该比较准确的翻译呢是 shepherd 的这个词，它是做牧养责任的。然后呢，它还有一个教导的责任，教师。长老他需要牧养和教导，教导和牧养，那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含义，是这个含义。然后呢，拉丁文把这个牧师呢翻译成 pastor， 英文呢就直接把拉丁文的这个词拿到英文的语境里面叫做 pastor， 是这样来的。然后中文呢就把它翻译成了牧师。那这个是重要的概念。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概念？在圣经的里面，他所有的职分都和他的灵命和他的功能有直接的联系。如果这个认识错误，就必定会造成牧养的混乱，这个是问题。所以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的人啊，比如说现在我们教会里面，如果按照圣经来说，做长老的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 Pastor Greg， 然后其他的是执事，我们在一起配合。因为长老领受从神来的属灵的带领，只是配合执事做教会日常的服事，才能够完成牧养的责任。那这个是圣经的非常清楚的概念啊，大家了解一下哈。那彼得他说呢，我这做长老的，那这一个啊自我的描述有一个很重要一个词哈，如果你用英文看比较好哈，它叫做 as a fellow elder。 那彼得呢是长老之一，他不是唯一的长老。那大家就知道天主教是错的哈，又一个地方证明天主教是错的，他说彼得是第一个教皇，他是凌驾于所有人之上，是错的。那彼得说呢，我只是长老之一。然后呢，从这里面见证，那彼得我怎么做长老的，然后你们这些做长老的也要如此做，这样才能够完成这个牧养的责任啊。这个经文是这样的一个连接。好，后面他说做基督受苦见证，同享后来要显现之荣耀。能够完成牧养的责任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见证点，一个他要效法基督的受苦，另外一个他是为了将来天国的荣耀。这是两种生命的状态。能够完成牧养的责任，他的生命状态里面必须有这两个很主要的点在这个里面。作为一个牧者，做长老的，他首先要效法基督的受苦，他首先要背起十字架走天国的窄路。他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他才能够教导信徒同样的效法基督受苦，走天国的窄路。那作为牧者，大家要了解他本身也是一个信徒，他本身也是从罪人的里面被上帝救出来的，所以呢，他和信徒一样都要对付自己肉体的罪，都要效法基督的生命，都要学习为义受苦，这个是一样的。那如果他没有受苦的心智， 他没有实际经历过受苦，他连自己的灵命都没有建立起来，他就无法去牧养其他的信徒。那这个是真正的彼得的要求，有关牧养，他能够完成牧养责任的，为什么强调的这一个重要的点在这里。所以你就知道哈，现在这个时代流行的成功神学，那通常神功神学的教会呢，都有一个成功的牧师。那这个成功的牧者呢，不会受苦的，他会享受生活，会活得很滋润。这个显然不是彼得所教导的那个牧者应该有的受苦的生命见证，那个不是。所以你要分辨这个牧者到底能不能够牧养你，他能不能够完成这个牧养的责任，他自己有没有受苦的心智，他是不是真正效法基督受苦，这是你要看清楚的。那这个受苦呢，请大家留意啊，是本着信心顺从神的带领，在神的工作的当中，神加给他的，给他多少他就受多少，不是苦修，不是说我要做牧者，好，我先把自己苦修一下，先自虐一下，然后我就来做牧者，不是啊，那个不是真正的受苦，这个受苦是在神的带领的下面啊，在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那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好，这是一个点，他接受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带领的过程里面给他所有的苦难，他也愿意效法基督去承受这些的苦难，这是一个，是本着信心，是按着神的带领，不是自己自虐。那还有一个，也不是教会虐待他啊，有这样的情况哈啊，原来听说有的教会就是这个有这样的情况，说这个牧者是要受苦的，那怎么办，我们就苦待他啊，然后呢他就可以做牧者了，那这个是错的哈。那这个苦呢是上帝加给他的，不是信徒教会加给他的，那个你已经违背圣经了啊，在历代志上耶和华说哈，十六章二十二节，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啊，搞错了，他是属于神的。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跟牧者之间的关系是主里的弟兄姐妹，是彼此相爱的关系。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那这个是牧者和信徒彼此的关系，他有受苦的心智，愿意效法基督受苦，是和弟兄姊妹一起同效法主，一起走窄路，彼此的关心，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一直一起奔走天国的道路。那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哎，好，所以有两位要做传道人的啊，大家不要苦待他们。好，后面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那这个是生命状态的第二个点，第一个点他有受苦的心智，第二个点他是为了将来天国的荣耀在地上服侍的。那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他整个的内心里面的生命的状态不是为了地上的荣耀，不是为了地上得到人的夸奖，不是为了得到地上的任何的名利的。如果他是那种的生命状态，他不能牧养你的。Okay? 那这一点你要看清楚，那作为牧者自己本身要自己清楚的，我做神的工，我是为了天上的荣耀还是为了地上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切分点，能够做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然后他才能够与我同做长老，和彼得做同样的事情，和彼得同样担负牧养的责任，他才能够完成。所以作为牧者的第一样，他的生命的里面必须有两个特质，一个是效法基督受苦的心智和生命状态，一个他是活在将来永恒盼望的里面。那神学院毕业，他的能力，他的经验，这些需要不需要？需要，但不是必要的。哪个是必要的？这两点是必要的。 如果没有这两点，他就是拿了神学博士，他也不能牧养你。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教导，在这个里面后面，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那牧者的责任后面讲的要做的，前面是牧者是啊，他要是，他要是这样的人，效法基督受苦的人，盼望将来天国荣耀的人，然后他要做什么呢？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牧者是牧养信徒的，教会上帝设立牧者，差派牧者是要他牧养教会信主的信徒。牧者他的责任，那个核心，那个本分是牧养基督徒的。在约翰福音21章，彼得得到耶稣对他的托付，那耶稣说，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那这个是彼得对彼得得到耶稣的托付，那他也同样的教导所有做牧者的人，你牧养的对象是信徒，是属主的人。那你说，那传福音怎么办？传福音呢，是教会要去传的，牧者他也应当去传福音，但是牧者的本分是牧养信徒的，这一点请大家认识清楚。 OK， 好，那这个牧养内容是什么呢？是照神旨意照管。那照管这个词，照神旨意照管这个词，照管这个词呢是从牧养来的，从 shepherd 那个词来的。那这个词呢包含两个部分，用牧羊的这个比喻包含两个部分，一个呢是喂养羊吃草，给它提供粮食，一个呢是看守羊群，防止野兽的攻击，保护羊的安全。那如果大家读过诗篇23篇，那大卫他怎么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吧？然后呢他领我到青草地，还用你的杖你的竿安慰我，对不对？那这两个含义，领到青草地有吃的喂养他，然后呢用他的杖他的竿有安慰有管教还有保护，这两样。好了，那如果你要找一个能够牧养你的，能够尽牧养责任的，他必须是一个能够喂养你圣经，另外一个能够保护你。从哪里保护呢？从外面的攻击，从世界的诱惑，从假教师那边保护你。他既教导你对的，又帮你指出错的，他才能够完成这个牧养的责任。那在这个里面请大家留意哈，因为我讲到呢，我很多次我指出有人有问题，那有人跟我说，高传道你讲对的就行了，干嘛去批评别人呢？我说我对批评别人没有兴趣，那我有兴趣的是什么呢？我要把那个错指出来。那这个是牧养的一个部分，你知道对的，你也要会分辨错的。那这两样都是牧养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不能流于去批评别人过瘾，批评别人抬高自己，这一定是错的。但是为了牧养的缘故去指出错误，那这个是牧者的责任。那这里面勿要这个词是强调这个重要性哈。那原文没有勿要这个词，那为什么会译出勿要呢？这个译的是对的哈，因为希腊文呢是把这个牧养这个词放在这个整个句子的首位，它表达的就是强烈的那个重要性啊，所以它的翻译是对的。彼得的本意就是要务要，绝对重要，首要的是牧养神的羊，这一点呢重要，这一点容易被忽略的。那彼得和使徒们曾经忽略过，他们建立耶路撒冷教会，很多人来了，来了以后呢他们开始管理饭食，管理饭食以后整个教会出了问题。那他们知道他们忽略了这个务要牧养这个首要的责任，意识到以后他们及时调整，调整以后呢在使徒行传6章4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教会就兴旺了。那个是一个对的变化。所以这个务要这个词，牧养的首要责任这个词是容易被忽略的。那如果你没有及时的调整过来，或者说根本不调整，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带出来的结果是信徒没有得到牧养，你不知道圣经的教导是什么， 面对一些生活的困难、工作的挑战、社会的问题，不知道圣经的原则是什么，不明白怎么处理，那最后怎么办？过去学的十八般武艺啊，兵来将挡，腿来吐烟，全部用出来。那种的做法跟世人没有区别。另外一个，那种的做法不能够建立我们的灵命。当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去面对生活当中所有的挑战的时候，是我们的灵命被建立的过程。那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经，不知道圣经的教导，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用人本的原来的旧的观念，用世界的观念去面对，你和这个信仰没关系，那个生命没有被建立起来，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啊！我经常接到一些电话，有些是我们教会，有些是其他教会的，我也不认识他，他打电话来，他说在网上听过我讲到啊，他说我工作遇到这个难处了，我应该怎么办？那我说你去问你自己的牧师嘛。他说我不问他，我问你，然后那问我，那我就答吧，我就告诉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按照圣经的原则，那应该怎么做，你才是按照神的心意。神为什么让这个事情临到你，临到以后神的意思是什么，你要 get the message， 然后怎么样回应神，在这个当中怎么样被神建立，那这个我要跟他这样讲的。那这个是所有的信徒，你有被牧养和没有被牧养的那个根本的区别。当你被牧养的时候，你的灵命会逐渐的成长，你会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得胜，在你生活的经历的里面，实际上你得着的是属灵生命的建立。如果你没有得到牧养，出去的所有的方法都是世人的方法，都是昏招，没有一样是神的心意，都是出的昏招，对你自己没有建立，最后留在属灵婴孩的那样的光景的里面，那这个是没有得到牧养所产生的一个结果。那为什么这个会有这样的一个偏差这个问题啊？那我必须要把这个问题提一下。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呢，很多教会呢，我的观察，属灵婴孩比较多，草木和谐比较多。那为什么会出这个问题？对福音认识的偏差，有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没有真正明白罗马书的教导，把一个完备的福音削减成觉知祷告就可以了，把整本圣经的生命之道简化成受洗一下就搞定，所以信主呢，觉知祷告受洗拿到天国门票，那就教会不需要牧养，就发门票就行了啊。觉知受洗发门票，拿了门票你就得救了。那这种的情况没有办法能够成长起来，就留在属灵婴孩的阶段。那到一个地步，我跟大家讲，可能不但信徒是属灵婴孩，因为牧者也是属灵婴孩。为什么呢？因为牧者他没有对牧养的正确的认识，是反映到他灵命的情况没有真正的成熟，可能他自己原来的信仰的过程当中都没有被牧养，他自己都没有成长，所以造成的结果可能教会从上到下都是属灵的婴孩。那属灵婴孩在一起会怎么样？很快乐，两小无猜嘛，对吧？感觉非常好啊，这个但是可能会有状况出来啊。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是我们过去那个年代的，两个小兄弟在家里面，儿童的时候，在家里待着很快乐，父母上班了，也没有这个 program， 也没有电子游戏，不能出去，那在家里怎么办呢？两个小兄弟玩游戏，玩什么游戏呢？我是北方人的哈，我们的过去呢有一个童谣叫做拉大锯扯大锯，老家门口唱大戏，听过没有啊？有人听过啊？然后这个两个小兄弟呢，就把家里的大衣柜放倒，把他家这个大锯找到以后，两个拉大锯扯大锯，老家门口唱大戏，结果就把他家大衣柜一锯两半啊。我们那个年代你要知道哈，大衣柜是家里的几大件之一啊，那个是家里的非常贵重的东西，就被锯两半，父母回来以后啼笑皆非，你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那这个是属灵的婴孩，如果一个教会从上到下都是属灵的婴孩，他们虽然好像做了很多的事情，虽然好像很开心，他们弟兄彼此相爱，彼此同工，拉大锯扯大锯，做了很多所谓的事工，可能没有建立任何事情，而是在拆毁。 属灵婴孩的教会，草木和谐的教会，它造成的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很热闹，很开心，很彼此相爱，但是我跟大家讲，那个不会长久的。曾经有一个华人牧师到我们教会来分享，他分享当中讲一句话，他说呢，华人教会一定会产生纷争，没有纷争是时间没到。然后有个信徒就给我打电话，哎，他说高传道，那我们西畔教会什么时候纷争呢？因为他说一定会纷争嘛，没有纷争时候没到。我跟他讲，我说呢，这个牧师讲的是个人的经验，不是圣经的原则。在他个人的经验和观察的里面，确实华人教会很多教会一段时间就纷争，一般的我们所观察的这个教会三年小纷争，五年大纷争，差不多十年大分裂，大概规律是这样子。那我们教会六年多也没有看见小纷争，也没有大纷争，也没有大分裂的倾向。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如果一个教会它没有一个很好的牧养，如果一个教会从上到下都是属灵的婴孩，那个纷争确实是早晚的。小孩在一起玩游戏很快乐，对不对？玩不久就开始抢玩具了，再玩玩把玩具砸烂了，然后就开始把脸抓破了，一定会这样。那除非他长大成人，除非他能够真正的建立起成熟的灵命，那你说，哎呀，这个你这样讲是不是太过分了啊？我们这些都是成年人，都是很有才能、很有智慧的，怎么会落到那种光景的里面呢？我跟大家讲，哥林多现象。哥林多教会是在使徒时代是最聪明、最有才能的，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建立的那个教会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保罗说，你们那些做带领的是吃奶的婴孩，所以你们会结党纷争。这个和个人的聪明、和个人的才能、个人在世俗上的成就没关系，只和你的灵命有关。所以这个是问题。牧养、成长、教会的灵性、信徒的灵命，这个是密切相关。耶路撒冷教会使徒牧养的没有纷争，安提阿教会保罗巴拿巴牧养的没有纷争。那我经常提到的John MacArthur，目前还在的教会在美国，他们牧会了几十年、四十年没有纷争。这个纷争呢是现象，但不是原则。如果一个教会按照神的心意去牧养，信徒不断的成长，在真理里面长大成人，不会陷到纷争的里面。那这个是方向。那牧者的另外一个责任，除了建立信徒，让他能够长大成人，有圣经的教导，让他能够学习，能够成长，喂养，另外一个是防止外面的攻击。那防止外面的攻击呢，是牧者牧养责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使徒的时代，有很多的假教师，他们误导信徒的。使徒行传20章29到30节，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到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在提摩太前书4章1节，他也说，后来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请大家留意啊，这个里面的起来的人都是在教会里面的人。保罗他在使徒行传对以弗所教会讲，他说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提摩太前书圣灵明说必有人离弃真道，那些人都是在教会里面的假教师，是从教会里面出来的，是打着教会的名义，是打着牧师的旗号的。所以这个牧养的责任的这个部分，你要看得清楚，到底这个教导和后面的这个保护之间是不是能够完完全全的都能够做到，你才能够完成这个责任。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几个棘手的问题跟大家稍微讲一下。现在很多的教会呢是号称坚守圣经的，但实际上有没有坚守呢？可能没有，甚至是不能。 除了那些搞灵恩的成功神学哈，那你比较容易分辨。就算号称坚守圣经的，比如说他坚守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去年是改教500年哈，他反对天主教的，然后呢要回归圣经，那很多人号称他是承接了马丁路德到了今天，然后他们现在做什么呢？福音派教会里面，我告诉大家，他们现在有些牧师开始灵修是看 Rosary。 大家知道什么叫 Rosary 吗？ Rosary 佛教的佛珠，大家知道吗？就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天主教也有，这个东西从异教来的。那佛教呢，他们念经呢是拿那个念珠一个个走念经，现在呢天主教他们是用那个念珠呢一个个来，他们所说要祷告。那实际上那个都从异教来，那是偶像的。你一旦用了 Rosary 以后，你马上陷到拜偶像的里面。因为你买什么样的 Rosary 呢？你买什么样的念珠呢？哪个念珠更漂亮呢？哪个念珠更值钱呢？偶像会掉进去。那这种的情况在这个时代已经开始有，就发生在我们宣道会的里面啊。我看了以后，这个又一次差点从椅子上掉下去啊！我经常从椅子上掉下去。那望圣像，我上次讲过，那这些呢都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的方向。这些本来是马丁路德反对的，现在他们反而回到了马丁路德所反对的那有关望圣像 Rosary 这种偶像的方向。他们又说他们是马丁路德的传承者，那这之间的这个矛盾是对教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时代的问题。现在在福音派的主流的里面已经开始导向了原来天主教的方向。天主教是什么呢？是人的理论、神学权威、遗传，这些是你要听的。是不是圣经他不是太在意，在意的是人的权威、人的遗传，在意这些东西。我在去年回国宣教，我讲罗马书，讲罗马书呢讲因信称义。我一旦讲了因信称义，讲罗马书，一定会挑战到一些人，以色列永远得救啦，这个人造神学的东西啦，一定会挑战到。然后有个读过神学的就问我，他说呢，教会有2000年的历史，有那么多的伟人，有那么多的神学家，有那么多的名牧师，你是谁呀？你尽敢挑战这么长的历史，这么多的权威，厉害吧？那个人是读过神学的，他这样挑战我。那我怎么答他呢？我说呢，你的质疑呢，我首先接受，我有可能自高的这样的危险有的，我有可能呢自以为是这种的可能性我不敢否定。但是呢，你这个话呢，我应该怎么回答你呢？我用马丁路德当初的话回答你，因为马丁路德当初就是这样受教廷质疑的。马丁路德被罗马教廷审问的时候，他们问同样的话。教会1000年的历史，有教皇，有枢机主教，有红衣主教，有神学家，有那么多的伟人，你一个小小的马丁路德你算什么？你竟敢挑战这个权威，是不是一样？没区别吧？一模一样的。那马丁路德怎么回答？马丁路德当初怎么回答？他说呢， Unless I'm convinced by scripture and plain reasonMy conscience is captive to the word of God. Here I stand. 那翻译成中文，除非你给我清楚的圣经的经文来说服我，我的良心被神的话所说服，不管你是谁，这是我的立场。我用这个话回答他，那他就不吭声了。那这个立场应该是所有基督徒的立场，不单是我的立场，不单是马丁路德的立场，是应该每一个信徒的立场。在你整个信仰的立场的里面，神的话、 圣灵在你良心里面的工作，那个是你的立场。人的权威，人的遗传，不应该成为你的权柄。那马丁路德这样答，并不是马丁路德造的，圣经里面本来就是这样说的。使徒行传17章11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是吗？他们听人的吗？不是，我天天考察圣经，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你人的理论我不要听，我看是不是圣经的真理。马丁路德是这样答，没有错哈。然后哥林多前书14章29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最好两三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我在听你讲的时候，我慎思明辨的，我不是服在你的权威的下面，你有一个大名头我就听你的，没这个事。我慎思明辨，本着圣经来慎思明辨。最后约翰一书2章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有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真正的教导，这个恩膏是圣灵，从圣灵来的圣经的教导，经过我的慎思明辨，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我的理性被经文说服，这是我应当学习的。那这个是时代的问题，时代的挑战，一直重复过去的错误，到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面对这个挑战。那有一个事情呢，我需要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有关改革宗的问题。那这个是一些的这个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些的事情，大家要知道啊。那改革宗呢，现在影响特别大，特别在国内呢影响很大，到一个地步呢已经产生纷争甚至搅扰。那这个改革宗到底是怎么回事，原因到底在哪里？我记得我之前讲到提过一次有关改革宗的事情，有信徒问我说，你提了一句好像改革宗有问题，那能不能再讲一讲？那今天我跟大家再讲一下哈，这个改革宗到底有没有，到底是什么问题？改革宗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呢？我在后面讲，我讲了以后我告诉大家你就知道了哈。改革宗呢，怎么解改革宗这个意思啊？有个叫 Stephen Lawson 的，那这位牧师呢，他解得比较清楚。那改革宗呢，叫做 Reform Theology 啊，我们家懂英文就知道哈 ，Reform。那这个 reform 是什么意思呢？那个 form 是什么呢？那个范围哈，重新回到那个范围，是回到圣经的真理的范围，是这个意思。原来上帝启示圣经，他在圣经的里面给我们一个 form， 一个范围是在整本圣经的里面，这个是救恩真理。然后呢，这个救恩真理呢被 deform。有些人偏离了圣经，离开了圣经，改变了圣经，把这个 form 破坏了，把圣经的这个范围破坏了。罗马天主教整个历史当中很多错误的信仰，然后 reform 呢，他重新把这个信仰再拉回到圣经的这个范围的里面，这个叫 reform。 所以 reform theology 没有问题，谁有问题呢？号称 reform theology 它本身不是回到圣经的人，就好像号称他是圣经，坚守圣经，但是他从来不讲圣经，他违背圣经的，是他们出了问题。那这些人呢，就以自己为权柄，然后在各个教会把自己绝对化，和别人争论，就产生了教会的混乱，这个是大问题。所以我这次回国，我上次回国，我去到一个教会的体系，他们那个体系呢要把加尔文写到他们的这个 constitution 里面，就是他们的宪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加尔文你一定要信加尔文的，然后呢这是我们的宪章在这里面规定的。那我就和那个体系说，我说你这是错了，因为你把唯独圣经变成唯独加尔文了，是吧？你是回到圣经的里面，不是回到加尔文的里面。你一旦高举人的话就会出现问题，加尔文可以帮助你学习圣经，但是你不是学加尔文的，你学的是圣经，那这个是问题。在这个时代的里面，这些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分辨。真正在这个改革宗的里面 reform 哈，唐崇荣翻的比较好，他叫归正哈，比较好。那比较好的牧师有几个， 我跟大家推荐的，如果你有机会听英文可以听他的，一个是叫 MacArthur， 我经常提的，一个叫 Mueller， Albert Mueller 是美南浸会神学院的这个院长，另外一个 Sproul 他已经去世了， Archie Sproul， 他原来是这个过去的这个美国长老会的神学院长，他们是真正的 Reform 的，他们圣经的根基非常的好，他们对原文的把握很好，我个人和他们学了非常多，这三位都是我不交学费的老师啊，我没给他们学费的啊，因为到网上听嘛，他们学了非常的多，那这个给大家推荐，你们要去学习，那这个是我们真正回到圣经的里面，能够在牧养的里面，能够在学习的里面走对路的这个根基在这里啊。那以后你在听人家说改革宗的时候你有概念了啊，说的是什么意思。好，马太福音16章11到12节，耶稣说，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那这一个防备是做牧者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你要防备这个教，要替信徒看清楚那个教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那个分辨并不是那么明显啊，我个人有一点学习这个MacArthur 说呢，他如果碰到 doctrine 的问题他变得非常 aggressive， 如果碰到有关真理的方面他变得非常激烈的，因为这个是防备那个教，如果不防备的话呢，对信徒的影响，那个潜在的影响是很可怕啊，叫做温水煮青蛙，你煮一煮就被煮熟了，所以必须要立刻的把它挡住，那这个是牧者的一个部分。那回头我们就看了，你完成牧者，彼得讲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一个是你教导正确的圣经的真理，另外一个你一定要替信徒分辨什么是错的，要防备这个时代周围的危险，一定要把那个假教师的那个错误把它点出来，保证信徒不受错误的影响，那这两样都是非常的重要，有这两样在一起相辅相成，他的牧养这个责任才能够完成。后面，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管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那这个三个东西呢内容前面是两个生命的状态，后面是两个责任的要点，这三个呢是他们的动机，有三个部分要留意的，能够完成牧养的责任，这是三个动机，一个是你侍奉的动机，另外你侍奉的态度，这个动机是什么，你和信徒的彼此的关系的动机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是这三样，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做牧者绝对不是勉为其难的，不是说这个哎呀，这个找不到工作找个工打一打，这个不行的，做牧者一定不能勉为其难，也不是教会推你上去，哎呀，这个没人，看你比较追求，你来读神学，你来做这个传道人吧，这个都是勉强，这个不对的啊。我在国内宣教的时候碰到特别的，一个年轻人跟我说，他说他现在做传道人，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我去了这个一个地方聚会，全是老人家，只有我一个年轻的，然后这老人家说，那只有你识字，那你做传道人吧，你给我们讲道。那我说呢，你呢不能够做传道人，你能读经，但是你不能解释圣经，因为你仅仅识字而已啊。那这种情况呢，在勉强的这个层面，你要期待他去牧养，那你不是勉为其难吗？你这样把他推到牧养的这个位置上，他自己也不想上来的，那被推上去以后，然后你要要求他牧养你，那怎么可能呢？勉为其难，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不能勉强。然后呢后面讲到说出于甘心，这个中文的翻译不太全面，那这个里面出于甘心的这个意思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我把它这个英文读一读叫做 But willingly as God have you， 出于甘心这个意思不是从一个人的意愿，我自己雄心壮志来了我自己又很愿意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去，那个不行，你这个 willingly 呢是 as God have you， 是上帝给你的呼召，然后我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你这个意愿这个甘心是这样的根基所产生的， 那有了这个不勉强，有了这个甘心以后，你才能够牧养下去，否则的话走不下去的。那我也认识有一个我所知道的人，他就是要做传道人，最后到一个地步他连信主都不信了，因为一路做下去都是疲于应付，到最后伤痕累累，最后离开服事，最后连教会都不去了，你把他完全的把他压垮掉了啊！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对的。那另外一种可能，他做下去了，他做得很成功，他就彻底做错了，他用世俗的方法，走世俗化的道路，他可以做得很成功，但是教会带错方向，信徒带错方向，这个都是错误的方向。后面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那贪财这个词呢，这个翻译的不够全面啊。这个贪财呢，不是单单指物质上要贪财，要贪图什么。那希腊原文的这个含义啊，很长的一个词啊，叫 akrokardos 这个词啊。那这个词是指它带着个人的一种的心里面的意愿，这个个人的意愿呢，是属于自我中心的，想要得着自己想要的那种的，有贪心那种的可能。那这种可能呢，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他要自高，他要服侍做传道人呢，他要表达他自己很高超。所以这样的人未必是贪物质的，那贪物质你很容易分得清，他可能不贪物质，他甚至还奉献钱呢，但是呢他做牧者的这个意思是为了表达自己的高超，要得到自己高超舒服的感觉，那这种的贪心是有问题的，这样的人不能够牧养的啊。那后面是要乐意，那这个乐意呢，是他预备好自己，他很渴望服侍神，他很乐意服侍信徒，那这个是变化。那在这个里面呢，有很反合的地方，他牧养既不是为了钱财，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那他呢是不是这样做了以后他感觉很舒服啊？很多人说我不为了钱不为了名，但是我感觉好，我为了感觉呢我就愿意做这个事，他是不是感觉好，这个乐意的意思是不是，哎呀，这个做传道人特别舒服，做牧者啊，每天很 hyper， 回家以后哇爽得要命，是这样子吗？不是啊。那在这个乐意的里面所带出来的那个结果，如果你看摩西，他牧养以色列百姓，他向耶和华求死的；以利亚，他和假先知打，保护犹太人的信仰，他向耶和华求死的。那这个乐意的心是乐意去死啊。做牧者，那个心经常是破碎的，经常是一种破碎的状态 ，heartbroken 的那种的乐意，不是带出来舒服的啊。所以我自己很多次软弱的时候，我都申请跟神说早一点回去。那这个是状态。那为什么他这样还会乐意呢？从哪里来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唯有基督的爱激励他，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乐意的心，他才能够完成这个牧养的责任，否则不能的。任何个人的追求，任何属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在牧养的里面都不能够完成牧养的责任，都会走偏，都会跌倒。他非的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他，非的是为了爱主的缘故宁愿去死，他才能够真正的完成牧养的责任。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有两位要做传道人的啊，要准备死啊，他们太太听得吓坏了啊，这个要做传道人就准备死，是这样子。你非得有这样的基督的爱激励你，真的为主去死，然后你才能够去牧养。后面也不是辖管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那在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辖管是什么意思呢？不要把自己当成主人， 不要把自己当成信徒的这个 master， 信徒是自己的这个兵，自己是啊他们的这个统帅，不要这样以为啊，我们仅仅是神的仆人，要正确的定位自己在服事上的这个关系。那在这个里面呢，那个原则是什么呢？牧者是神家里的仆人，信徒呢是神的家人，有区别吗？牧者是神设立呼召在神家里做仆人的，服侍谁呢？服侍神家里的人，是这种状态。所以上个礼拜我参加小组，那个信徒跟我说，他说哎呀，上帝真爱你。我说怎么了？给你那么多圣经的开启。那我怎么回答？我说上帝真爱你，因为他开启我是为了你的缘故，是吗？他开启我讲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啊，是上帝爱你们啊，对不对？不然开启我，我不用服侍你们，我自己回去这个自己就成就自己的事情就算了。他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开启我，那这个开启的过程实际上是不容易的，是要付很多的代价。他是爱你们，那神的心是这样子，做牧者的人你是做仆人的，来到神的家是服侍神家里的人，那这个状态是这样，乃是做群羊的榜样，那这个榜样是在属灵生命上做群羊的榜样。那至少有三样我在里面要提的，一个是我们要胜过罪恶，胜过世界诱惑的榜样，因为我们教导信徒要胜过罪，胜过世界的诱惑，我们要侍奉主为主而活的榜样，因为我们教导信徒要为主而活，我们要跟随主奔走天路的榜样，因为我们要信徒要跟随主走天国永生的道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榜样，想要牧养信徒有这样的生命，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是在做群羊的榜样，能够完成这个服事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好，后面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要得着那永不衰残的冠冕。那牧者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警醒，是为了将来见主面交账。牧长显现，这个牧长是耶稣基督，他差派所有的牧者做牧人，他是牧长，然后他显现的时候，每一个牧人都要和这个牧长交账。顺便提一下哈，牧长这个用词呢，被至少我所知道的，我周围的华人界误用的。因为有一次我参加这个华人界的这个教牧的这个聚会，他就说请各位牧长怎么样，我一听我就吓坏了，哎，我说主耶稣来了吗？没有，那怎么那么多牧长？牧长不是只有一个吗？那后来我就了解，他们对圣经不熟的，所以他会把牧者叫做牧长。那为什么叫做牧长呢？我觉得有点危险，有点互相给荣耀的危险。我希望他们改过来。我现在还接到一些信，也是说这个各位牧长，我看了那个信我都很不舒服的。这个牧长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唯一一次用是给耶稣用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用这个牧长这个词，那是抢夺主的荣耀啊，没有任何益处。那在这样的一个里面想要牧养好是相当难的。后面耶利米书十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民说祸灾，我们受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我却说我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我的帐篷毁坏，我的绳索折断，我的儿女离我而去，没有了，无人再支搭我的帐篷，挂起我的幔子，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没有求问耶和华的，所以不得顺利，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这个是当时耶利米时代犹大的光景，当时的那些的牧者，耶和华说他们都成为畜类，到一个地步羊群是分散的。那这个是牧养和羊群之间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联系。做牧者的我们自己要怎么样牧养主的羊，作为被牧养的你要知道你怎么样被牧养。雅各书三章一节，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雅各警告所有做牧者的， 不要盲目的做，不要盲目的就上来做牧者，你要清楚你要受更重的审判。我再次跟大家讲，做牧者既没有高的收入，又是高危职业，又有高度的危险，对吧？这个是做牧者的。那如果没有神的呼召，如果不清楚神的呼召，还是等一等比较好。因为牧者教导信徒要走窄路，牧者要走更窄的路，是这样。好，那做牧者就这么惨吗？就这么可怜吗？不是啊。在19世纪有一位牧师叫做斯布珍的 Spurgeon， 他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呢，如果上帝呼召你做传道人，你不要作践自己去做国王。厉害吧？斯布珍的时代是有国王的，英国有国王的。如果上帝呼召你做传道人，你不要作践自己去做国王。那这个是上帝赐给牧者的特别的恩典和荣耀，是超越地上所有的做国王，因为你是耶和华至高神的仆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主所呼召出来为他做工的，你在他面前所得着的荣耀是超越世上一切所有的，超越那些做国王的。所以鼓励，如果上帝呼召你做传道人，你就不要作践自己去做现在没有国王做了，去做其他的事情。大概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比过国王在世上的荣耀的里面。那求上帝感动这样的人啊，我们教会有两位要出来，也求上帝感动更多的人。做牧者有很多的特权，有一样特权跟大家分享一下没有办法，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啊，这是我得到的特权，我不能偷偷的拿到不让你们知道。那这个特权是什么呢？我记得我第一天去上班的时候，我做传道人，我坐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呢我打开圣经灵修，我当时就傻掉了，这个竟然是我的工作啊！我之前一直要去公司工作的，没有时间读圣经，不能读圣经， 要做工嘛，对不对？然后做了传道人，我打开圣经，这是我的工作，是我必须要做的，我必须要灵修，我不灵修我没办法牧养。但是我灵修，我得着的是属灵的最大的保障，那个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信徒能够在地上得着最大最大的恩典，是我的工作竟然是灵修。 Amazing， 我无法去体会，无法去描述那种的感恩。那这个是上帝给传道人的特别的恩典。那你的传道人呢，也必须要有这样的蒙恩的心，如果他不灵修你就惨了，如果他的灵性没有建立，你就不要期望他能够牧养你的灵性。这个是上帝给的，也是必要的。后面，你们必要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那做牧者是为信徒守望的，守望那个将来永不衰残的冠冕，守望将来那个永远的天国的荣耀。这也是我在教会里面不停的强调，不停的 emphasize， 你要有天国的盼望，你要看见天上永恒的上帝给你那个救恩，地上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的。那这个是在主的里面，当你有这个盼望的时候，提多书3:7，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当你活在那个永生盼望的里面，你是真正的神的后嗣。当你活在那个永生盼望的里面，你一定会渴慕去追求学习圣经，学习救恩的真理，生命之道，你一定会追求去与神同行，追求灵命的成长。那当你的生命状态是活在这个盼望的里面，是一直与神同行的时候，主耶稣随时再来， 你都随时的去欢迎他。你的这个生命状态就是一个有扎实的得救确据的生命状态。那这个是每一个信徒在牧养的里面你应当建立起来的，带着永生的盼望，牧者要成为信徒的守望者。那我和所有的信徒在交流的时候，实际上呢，你们在跟我谈生活的事情，谈家庭的事情，谈工作的事情，谈身体的事情，我的这个概念里面一直有一个点一直会出来，我未必会直接讲，那个和永恒有什么关系？我一直会问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会透过我的方式，在你能够接受的这个情形下，我会向你的方向会带你的，那个和永恒有什么关系？当你为这件事情 concern 的时候，为这件事情纠结的时候，为这件事情痛苦的时候，为这件事情去努力的时候，我请问那和永恒有什么关系？我心里一直会向着方向来想，带着这个盼望，有一天当你自己每想一件事情都和永恒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是作为一个牧者完成了牧养责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可喜悦的事情。所以愿意每一位啊信徒都能够得着牧者的一个牧养，也盼望每一个牧者都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生命的带领者，都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教导牧养的照管者，成为信徒天国道路的守望者。也盼望所有的教会，每一个教会，虽然我提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我真的是盼望我们周围的每一个教会，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个教会，华人的每一个教会都能够有这样的牧养，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得着这个永恒的天国的救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里面先感恩，唯有你是那位真正的大牧者，唯有你能够真正带领我们走天国永生的道路。我们在地上在你面前做仆人的，愿意主你怜悯我们，你用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是为了你儿女的缘故，是为了你所呼召的属你的儿女的，你的家人的缘故。愿意主你继续用你的爱来传递，来牧养你自己的儿女，让每一位属你的人都能够得着这个天国的救恩。主，我们特别为了教会这两位将来要踏上全世界服事的啊，可能作为牧者的，在你面前祷告，求天父与他们同在，你的呼召在他们生命里面成为确实的，你的各样的感动让他们在你面前有正确的回应，能够真正被你使用，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你的仆人，能够在天国荣耀的里面，能够在你面前欢聚，能够在永恒的里面和我们一起的在你面前来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唱回应诗歌了哈。